我一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不是困难的问题，不是困难到一个地步问你们，上帝在你一生中的旨意是什么？你说得清楚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比这个简单多了，因为我自己这个人其实头脑蛮简单的。我要念五个数字，一系列的数字，而请问大家，这一系列的数字，这一组合的数目字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些数字代表什么？这些数字是在什么场合里你可能会看到？好，这五个数字我念出来，一、二、二十一、二十、十二，五个数字对你有没有任何的意义？有人可能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问你这五个数字是在什么场合里出现的话，你可能会说，请同工放这张图片，好像是晚间六点的新闻节目中插播的一系列，有一个机器砰砰砰喷出五个球来，上面的数字，这叫什么奖啊？乐透奖。那我们今天既然是五个数字，是 pick 多少啊？ pick five， 就是一个在凌乱的、胡乱的、无目的的、无意识的机器喷出来五个数字，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我现在稍稍的微调一下，把头两个数字跟后两个数字并合在一起，我现在问你，现在这一组合的三个数字对你是否曾经，或者对世界上某些人曾经有否意义过？十二、二十一、二零一二，2012年的第十二个月的第21天，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有过意义，是什么意义啊？哎呀，不要说玛雅族的日历到这里，好像那是世界的末日的日子。一个很古老的已经不存在的文化，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进步、这么先进、这么高科技的时代会有影响？我们根本不知道玛雅族的人为什么他们的历到了这一天就结束了，谁晓得他们说不定只用光了，对不对？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哇，去年在12月21号之前还真的有人很担心这一个日子，这一个组合的数字12212012，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么先进、受过这么多教育的人会被这一个组合的数字困扰到？其实我觉得道理蛮简单的，人的内心有一个饥渴，对于隐秘的事情有一个饥渴，我们对于一些被遮掩的、我们看不到的事情，对那些隐秘的事情，我们有一种饥渴，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不只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一样， non-religious people 也是这个样子，仍然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发现有许多事情在它还没有出现之前，若是我们事先能够知道，所以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占卜、算命、摸骨、风水，就想偷偷的打开那个窗帘偷看一眼。因为我们发现了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知道的时候太迟了，有一些事情它的显现只是时间迟早而已，但当我们知道之后却让人顿足哀叹。有谁会想到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会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失去它的股市的价值 35%？ 而且这三个月的时间是在这个公司的产品在感恩节黑色的星期五之前就已经开始火红的破纪录的卖， 拼命的卖，卖完了圣诞节还在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加上美国的经济似乎有好转的机会的倾向之下，这个最有价值的公司在三个月的时间之内失去了它的 35% 的股市。你们知道这公司什么公司吗？苹果公司。你不需要太诧异，因为苹果公司的标志就已经被人一口怎么样咬了一半去了，不是吗？三个月之内，它的股价从700多块钱美金跌到只有400多。有些顿足哀叹的人并不是没有赚到钱，他们有赚到，他们是好几年前就买的，只是他们就会想 If only I knew，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在700块的时候怎么样把它抛掉。换句话讲，他哀叹只是少赚了一些而已。那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那些可怜的灵魂，是在700块的时候买的那些可怜的灵魂，有些人只是少赚而已，所以那个香甜的苹果现在只不过怎么样发酸而已，还是有赚到。但是对那700块买的人，这是个烂苹果，现在是个烂苹果在他的手上。21世纪是一个资讯的时代， Information Age， Information is wealth， 资讯就是财富。 Information is power， 资讯就是权力。我只要早知道一点，我就可以掌握这个局面。 Information means control， 资讯代表我可以掌握这个局面。并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知道很多，并不需要知道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只要我们早一点知道，我们就可以做我们中国人的四个字捷足先登，早人一步。所以就连非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也要看，想渴慕看到一些隐秘的事情。基督徒不就更可能如此吗？我们相信灵界，我们相信超自然的事情，不但如此，我们相信一位全能的大主宰，万有都在他掌握当中，而且我们相信他是如此的恩待我们。神爱世人，甚至于爱到一个程度，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爱我爱到这么地步，哎呀，神既然是这么大的能力，这么伟大的人，神又有对我是恩待我到这么大的程度，那这么小事一件怎么样，他怎么可能不告诉我呢？哎呀，主啊，我只要小小的一点点的小事情，你都已经把你的爱子赏赐给我了，一点点的小恩惠，一点点的小突破，为什么我不可能期盼呢？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在这些事情上就更有那种渴望。我也希望没有人看了这五个数字之后就说上帝对我说话了，哇，今天下午就去买。你们还记得那五个数字吗？一、二、二十一、二十、十二。在我们这样子天然人都会有一种渴慕，而如今我已经相信在造物的一切当中有一位呢超乎这一切的创造者，全能的大主宰，他爱我恩待我到这个地步。 我想知道他的旨意，在这时间有限的时间空间里一点点的小突破，不也是应该的吗？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其实我两三个礼拜以前用这段经文讲过一篇信息了，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这个字非常好，它里面表达的是这是一个过程，这好像是一个 discover， 这是一个察觉，一个过程。我们越来越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验明，越来越印证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今天这一段经文事实上也有三个阶段或者三个进阶。第一个进阶是在15节到20节这里，15节到20节，而我就用第一点，我们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15到20节这里所给我们的，让我们看到遵行神已经启示我们的，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个 movement， 遵行上帝已经启示我们的。因为在15节到20节的这段经文里面，关键的句子就是在彼得站起来的时候，16节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是这一段15节到20节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句子。然后到了第20节的时候，彼得就引用所谓这话是应当必须应验的是哪些话呢？因为诗篇上写着说，第20节，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是这一段的关键，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有几样事我必须交代一下，这话是必须应验的，神的话语都要一定要成就的，绝对不教导宿命论的观念。圣经禁止我们有这种宿命论的想法，上帝的话是必须一定要应验的。因为当彼得引用这段事情讲有关犹大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因为神的话必须是应验的，所以犹大就一定会出卖耶稣，或者说犹大就毫无选择，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这不是彼得用这段经文的方法，他不是说神的话是必须一定会应验的，所以犹大必须背叛耶稣。他用这段经文的意思，他的引用的方式是说，因为或者说既然犹大背叛了耶稣，所以他必须被另外一个人来取替。既然犹大已经背叛了耶稣，所以圣经上的话语必须应验。哪个话呢？就是讲到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因为他自己弃绝了那原来有的一份的职分，所以现在必须选立另外一个人来取替他。这是彼得引用这个经文的方式，他完全没有任何宿命论的教导在里面。他引用的诗篇是诗篇69篇25节跟诗篇109篇第8节，而诗篇69篇109篇是大卫写的，是大卫在当时的环境里，我们不晓得那个特定的环境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他被他周围的亲信，是他被他本来应该信任的人出卖之后，背叛之后，他心灵里面深藏的痛苦所发出来的呼喊。举个例来讲，诗篇69篇的第8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视我为外邦人。第诗篇的109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这是一个在大卫的心灵里面痛苦的地方，是因为他的亲戚，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曾经甚至于被他的儿子叛逆过，要把他除掉。 这是大卫在心灵的痛苦中发出的一个呼喊，发出的一个祷告，一个非常一般性的祷告。而彼得在这个时候把这一个一般性的祷告把它很特别的用在犹大的身上。圣经不允许宿命论，圣经不允许任何宿命论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所做的许许多多的决定跟选择都是真实的，都是我们亲自做的选择跟决定。不管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因素引发我们做一些决定，但是我们都没有再说哎呀，好像昏迷的状况中，好像一个行尸走肉，好像我们自己完全没有意识。我们都是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在自己的意志力的情况，感情各样的因素情况之下，做了许许多多真实的亲自做的决定。福音书的作者没有一个试图去探讨为什么犹大会出卖耶稣，没有一个做这样子的探讨。导致现在的一些解经书，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看一些解经书，哎呀，有没有可能因为当时的政治的因素呢？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是不是因为政治的因素呢？是不是因为某些，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在试图的去揣摩。但是福音书的作者没有一个人尝试的去探讨为什么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一个同伴会选择出卖耶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智慧，因为不管那个原因是什么，犹大亲自的真实的个人的做了他的决定跟选择。这话是必须应验的，绝对不是教导宿命论。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绝对不是保留给少数的人， elite 精英分子、特优人士。神的话绝对不是保留给在他的子民当中只有一小群人才有资格，那些精英分子才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彼得说，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然后在20节的时候他引用诗篇。犹太人或许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印刷术的原因可以每一个人有一本圣经可以读可以看，但是犹太人他们在圣殿中在会堂中已经习以为常的，每一个礼拜都会听到他们的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的旧约，按照一定的一些这个进度，每个礼拜每个礼拜的念给他们听。所以彼得并不是说哎呀，我有一个神秘的一个经历，所以我知道必须做这件事情。他说因为经上写着的话语，也就是说这个公诸于所有的上帝的子民都听得到的话语，犹太人都可以听到。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旨意若是善良的 good， 一个被称为善良的，他必须具备一个不分任何人自己以为自己有没有资格，不是只是保留给精英分子、特优人士、得天独厚的人。而你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习惯看到这些现象了。哎呀，有一些精英分子，你们知道什么是精英分子吗？我告诉各位，就是高干、高干子弟、太子党、先烈的后代，那些精英人士、那些特优人士，他们可以占到许许多多我们占不到的便宜。我们在这世界上已经习惯经历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还以为是同样一个党的政策。上帝不是这样子的， 彼得站起来引这段经文，引发彼得站起来说话，接下来的行动不是从他里面的意念生发而出，是在他这个人之外客观存在的圣经，不是一种神秘的感觉，而是已经启示的，上帝已经启示的。这是第一个 movement， 遵行神已经启示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可不可以建议，在我们挣扎中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或者说探讨的方式换一个角度？关键是我这个人的心态，是我的动机。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是因为我愿意遵行，还是因为我想掌控？是 submission 还是 control？ 掌控是世人都有的心态。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可推脱的责任，还是许许多多任我取舍中的 option 中的一个？这是关键。所以《申命记》29章29节有这样子的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明显的事已经属于我们，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在新约里面的应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证。有一个律法师，他是研读律法的，去问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到底是什么？耶稣问他说，你觉得呢？他回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耶稣说，你照着去做吧。 You got it， 你知道答案，你知道上帝已经启示给我们的。有人说，哎呀，牧师，这个太广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这个太广了。其实是爱人如己，这个也太广了。你看我们教会那么多人，我怎么可能爱他们都爱自己？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觉得太广的话，我告诉各位，就是广，就是这么广，就是像海阔天空一样的广。问题是我这个人是否有这样子的心态跟动机，开始一点一点的去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爱人如己。从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儿女，爱弟兄姐妹，一点一点慢慢的学习。因为要遵行，谦卑的遵行神已经启示我们的。第二个是21节到23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对这段我个人的一个 teaching point 是说，这是教要我们使用神已经赐予我们的，使用神已经赐予我们的什么呢？ 只有神已经赐予我们的判断力、辨别力、思考力跟理智。在这里彼得所列出来的全是客观的因素，他讲说，所以我们必须选一个人来取替犹大。怎么选法？我们不是看这个人的人格，那些都要考虑，但是他说有一个，在这一切之前，一个最基本的客观的一些因素，就是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但是始跟终怎么算呢？还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从约翰施洗开始。终是什么呢？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这都是客观的因素，这是一个任何人看这个因素都不会有不同的想法的。而在这两个时间，一始一终的这个当中，我们要选那常与我们同在的。为什么？因为使徒的一个功用，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我们今天都是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说 Ambassador for Christ， 基督使者协会。但是我们的见证跟第一代的使徒的见证是不一样的品质，他们是亲自看见、亲手摸过的。我们如今见证的是使徒已经见证的信仰内容，这些都是客观的因素，理所当然的条件。换句话讲，当他们在那里探讨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是使用神已经赐予我们的判断力和辨别力。基督徒要负责任的来使用神已经赐予我们的常理判断力。我们许多的困惑，特别是有关对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的困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经常是把自己心中的意念加诸于神的旨意上，我们上下颠倒了。英文说 rubber stamp， 橡皮图章、软图章。我们里面有一些想法，我们一些意愿，我们也祷告，这些都是对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们祷告祷告之后，因为没有很明显的事情禁止我们，我们就理所当然说啊，这个是已经怎么样带了章的。我们是把自己心中的意念加诸于神的旨意上，我们经常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心中的想法经常是一种情绪的牵引，而不是理智的辨别、判断和评估。这是人都是这样子。而我认为这个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经常是一种情绪的牵引，而不是理智的辨别跟判断，是造成我们许许多多困惑更大的因素。 Emotional decision， 我们是情绪性的、情绪化的做一个决定，而不是 rational thinking， 而不是负责任的用上帝已经赐予我们的做一个合理的评估跟判断。十多年以前，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搬到新泽西州，从纽约州搬过来，两个人都念完了研究所。搬到新泽西的原因是因为太太在新泽西这边找到了工作，当然就搬过来了。先生所念的那一个专业搬来的时候还没有在新泽西州找到，继续的找。来到新泽西州不久，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在美国的西南部得到了一个 offer。 西南部意思就是要坐飞机去的，还不是说开车就可以到的。两个人商量怎么办，分开来当然有些好处，就是说两个人都有工作，当然有好处。什么好处啊？两个人都上班有什么好处啊？ 多赚一点钱，但是现在一个人在新泽西，一个人在西南部，有没有一些缺失？有没有？有，两个人不在一起。有人说，哎，没有关系，你去那边之后，我开始找找看你那边有没有机会给我，你还继续的也在这边找，这个当然都是我们的逻辑的思考里面的一定发生的事情。来找牧师谈的时候，告诉牧师这个情形，希望牧师祷告，但是在牧师祷告之前就已经告诉牧师说他们两个人已经决定了。那我就不晓得你们认为做牧师的是到底是不是都是很喜欢浇人冷水，我天性不想问招浇人冷水的，讲台上浇浇冷水还可以，这几百个人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对不对？你一个人坐在我对面，我就想说你要我浇你冷水，我当然不能浇你。我当然问了一些问题，我说你们这样子分开好不好啊？多久见一次面呢？哎呀，差不多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会飞回来一次或飞过去一次。我们会尽量的在对方的那边继续的找。20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做 Decision Making， 是基督徒写的。那本书里面就说，当你遇到一件事情必须做抉择的时候，你要列出一个表格来，你要列出一个 grid， 列出一个表来。做第一个选择在这件事情上是优是好处，做在对另外一件事是缺点，要列出这个表格来。但是写这本书的这个基督徒的作者他说，在我们所做的这一些表列表当中，要有一些事情它的重量的成分你要多给他的，甚至有一些事情是你一旦这一个因素会造成负面，你就不要再列下去了。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列表格，但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认知，我们会对一些事情有不同比重的这个分配。有些人也是这样做，他却没有不同的比重，所以他可以 justify 他的 decision。一年多以后，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在对方的地方找到工作。一年多后，有一次这个先生回来的时候，太太发现在那里有第三者介入了。再来找牧师谈的时候，除了愤怒，除了焦躁，除了不知道该怎么进往下走之外，除了内疚，除了醉酒，神的心意这四个字就提出来了。为什么上帝这样对我们？为什么上帝不拦阻我们？我们的选择经常是一个情绪的牵引，而不是理智、逻辑、合理的分析跟辨别。我再举一个例子，没有像刚才那个例子那么的强烈。《华尔街日报》登了一则报道，纽约市每一年有5000多个儿童去争取纽约市的特优质儿童教育的名额，每一年有5000多个，全纽约市 gifted child 这种天资优厚的儿童的名额是400名，5000多个孩子去申请这400名的名额。纽约有一个 Hunter College， 他所附属的幼稚园一年有超过1000个孩子去申请不到50个名额，超过1000个要申请，只有50个可以录取，录取率低于 5%。 各位，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义？我请问你，在常春藤的学校里面有一个学校在伊萨卡的 Cornell， 这个学校好不好？好不好？ Cornell 好不好？好啊， Cornell 是个好大学，他的理工科训练出来是第一流的工程师，物理师、化学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笑话。 有一个家长，他去问另外一个华人的家长说，哎呀，你们那个儿子挺优秀的，九月去念哪个学校啊？那这个家长他的孩子进了这个 Cornell， 他只好回答，但是呢你要知道他不能够太得意，所以他回答的时候就说康纳尔，就回答康纳尔，意思就是讲的小声一点，就比较谦卑，对不对？那这个人没听懂，第二个没听懂哪儿啊，就问他哪儿，这个人又回答康纳尔，哎呀看哪儿啊。康奈尔是好大学， Cornell 每一年新生的大学新生的录取率是 Hunter College 的幼稚园的四倍，20%。18岁的孩子身经百战，什么考试没见过，去申请100个可以收20个，5岁的小孩去申请学校，100个收不到5个。哎呀，你说，哎呀，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学校呢？ Princeton 每年收新生的录取率是 9%， 是这个幼稚园的快两倍。 Yale 8%+，哎呀，你说那个顶呱呱的大学，你们知道哪个是顶呱呱的大学？名叫呱呱才能够念的大学就是顶呱呱的大学，那个哈佛大学的录取率是 7%， 而五岁的小孩去申请幼稚园要被摆在一个团体当中，外面有那个只有一面的那个镜子去观察他，每一个小孩还要被面试一个小孩。
I like sucking my son。
不但如此，父母每一个申请的父母要面试至少两个小时。哎呀，你可不可以想象有一个小孩有一天问他妈妈，妈妈你今天带我去说那个地方很好，为什么他不收我？这妈说为什么不收你，就是你那个爸口齿不清，人家问他一个问题，半天答不出话来，所以不收你了。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父母去做这个选择是理智的吗？是合理的吗？是逻辑的吗？还是一种感情的牵引？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 有一些人是华中华西华北的农村长大的，你不要说资优这两个字都没听过，小时候知不晓得下顿饭吃什么。我讲这话没有任何的意思，你们绝对不要以为我怎么样，因为为什么呢？你们知不知道我的出生背景？我是台东的根差人啊，我是台东穷乡僻壤的乡巴佬。我小时候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爸妈妈，因为我妈妈是老师，我爸爸是那个公司里的化学师，所以他就觉得对孩子们很好，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全套配备上学。我到了小学才发现我们班上那40几个学生穿鞋的一个手指可以数出来，而这穿鞋的两个手可以数出来，绝大部分是女生，有鞋穿的男孩子只有几个。我一年级打很多架，我后来才晓得为什么，我长大才明白，就是因为那双鞋我变成有产阶级要被斗的。我们在那样的环境里从来不晓得什么叫资优，当我们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慢慢的学习使用神已经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负责任的使用神已经赏赐给我们的。最后是24到26节，也是这段故事里最让人觉得困惑的地方。他们摇签，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在我们已经谦卑的努力的遵行神已经启示我们的，在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负责任的使用神已经赏赐我们的之后，我们要信任交托给神丰富充足的恩典。 在我们没有办法绝对的确定的情况之下，而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的。在我们已经学习遵行上帝已经启示的，在我们已经尽量的使用神已经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会发现还是有些事情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信任交托给神丰富充足的恩典，这是一个越走越振奋的道路，这是一个我不需要在走的过程中不需要占卜算命风水摸骨拼命的想要去看一下那一个我看不到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路，因为我越来越查验我这一个受造的，在那一个住在至高隐秘处的面前，在这一位造物主救赎主的面前，越来越认识我自己，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认识他善良纯全 perfect 完美无缺毫无瑕疵可喜悦 pleasing 让我心旷神怡的旨意。你是否已经遵行神已经启示你的？你是否负责任的使用上帝已经赏赐你的？信任交托给神丰富充足的恩典。我可不可以请投影的同工放今天诗歌一生一世，我们来唱一遍，然后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要等一下事情。请大家起立。带领我们生命的细腻温和 为你在许多的事上比我们尊重自己还尊重我们，所以在有些事上好像你没有拦阻我们，好像你任凭我们走到一个阶段。父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问过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问了这句话我仍然能够存活，因为你是良善的，因为你是纯全的，因为你是可喜悦的，所以我要寻求，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要遵行神已经启示在我心中的，我要负起责任来用神已经赏赐我的，不再走到困境的时候把责任丢给别人，然后我要仰望你的恩典直到永永远远。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